断的。需要主给我们智慧，更是给我们力量。使徒行传是使徒的行传，是一个历史，但是它不应该停留在就是历史那个阶段，是更是我们大家都动起来啊，都有行动。就像英文说使徒行传是 act， 是行动。那我们不要只是停一停说哦，这个保罗啊，还有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受到很这个，他很有勇气去传福音，但是后来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坐监牢。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面，保罗有几卷是监狱的书信，在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写这些书信，勉励使徒。也是勉励我，勉励门徒们，也是勉励我们今天啊，我们众人，凡是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受到神的感召，有行动。那在上个礼拜我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这两个城市特别待得特别久，那分别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他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然后呢，在以弗所，他先是有3个月时间在那边，然后后来又讲到他有2年之久，在一个学房里面，做教导的工作，那么我是想从这个地方带出一个信息，就是保罗他有一个布道的策略，是着重在城市。今天我们讲到宣教，我们常常都到落后的地方啊，偏远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也要看到今日，甚至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已经注意到了布道在城市的布道是很重要的。John Stott 他讲到说保罗的布道，城市布道的策略，他特别提出这3点。保罗选择非宗教性的地方，虽然他开始他到犹太人的会堂，可是他在这2个城市他选择非宗教性的地方，先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在一个学房里面讲学，然后呢保罗待在那个城市里面，他有很多的讲论甚至辩论，他的辩论呢是辩解福音，而且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演讲。根据考察，他在那个以弗所在那边学房，每一天至少是5个小时，一个礼拜6天。所以呢，当这样子持续的，各方的人经过以弗所，就听到了福音。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是呢至少让所有的人，在圣经的记载说所有以弗所的人都听到了这个福音。然后保罗停留在那个地方也是长的时间。那庄主坤牧师他是宣教的博士，宣教学博士，那他也特别讲到保罗的城市的宣教策略。那么首先讲到保罗倾尽全力来推动城市宣教施工，那么在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保罗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大都市的人群里面。那么第二方面呢，保罗他强调团队的侍奉原则。城市固然很重要，但是呢最重要是要一个团队，不是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待在那里又待在这里。那么他需要 也有个团队，他的同工团队能够按着这个都市的需要受到栽培，然后呢派他们出去，去到城市去牧养，以至于我们看到新约的以弗所教会那个哥林多的教会，然后还有铁沙罗一家他都写书信给他，包括新约启示录那里也提到七个教会，这都是因着保罗他强调团队侍奉的原则。另外呢，保罗在城市里面他建立教会，那么保罗不认为基督徒是离群所居的，不是自己去修行的，其实圣经也是，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是要在教会里面大家聚在一起的。所以呢，保罗在城市里面，大城市里面待久一点，为要来教导和兼顾这些信徒，包括他再一次的回到那些教会里面，在那个地方兼顾信徒，建立更多的教会。那说来呢，我们在宣教上面，特别我们今天讲到跨文化的宣教，我们不只是向华人来传福音，其实我们更需要来做跨文化的宣教。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宣教的时候，在真理上面绝不妥协，但是在文化方面就能够有弹性的做法。所以他特别讲到他自己向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也就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这个原则。那他能够承担外邦使徒这样一个职分的原因，我们常常对于不同的文化我们不习惯甚至批评但是保罗的城市宣教里面，在这个文化认同上面他有他这样一个弹性的做法，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这引到我一个小的一个结论，讲到说今日的城市是最大的宣教工厂。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住在LA 这个地方，知道洛杉矶城市有多少人口吗？光是行政区洛杉矶城市100万，不止哦，有没有200万？有啊，远超过200万，有接近400万的。然后整个这个洛杉矶大都会区，一直到东边到南边的Irvine，你知道人口有多少吗？1800万，比我们有很多国家人口还多。那这次讲到说城市，大家都往城市，我想中国大陆也一样，大家往城市去。那么城市汇集的人才钱财还有多元的文化这些资源，那城市人口多，不只是人口不是单一的人口，更是多个民族。所以呢城市应该是我们宣教的目标，但是这一个目标是很有挑战性的，需要有个策略我们来做城市的宣教工作，就像我们做校园工作一样。校园这个是一个策略上面宣教上面很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些学生他们短时间在这边，虽然时间接触的时间短，可是将来他们去到远方或者回国都是福音广传的一个媒介。好，那这一部分我就先有点像复习一样那讲到第三次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他去到了先是去到了哥林多，后来呢他不是先去了以弗所，但是短时间带留他去到了哥林多，然后呢再来他回程的时候他又经过这个靠近以弗所的地方，然后 在那个地方他跟以弗所的长老们会面，最后呢他要去到耶路撒冷。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他们离开这个马其顿的地方往这边去，然后包括以弗所的长老们会面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我把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后面的一部分把它列出来给大家来看。首先呢他在以弗所那边待了三年，接近三年的时间。那以弗所的偶像信拜的人开始起来骚动反对，那有很多变成暴民一样的。那后来保罗跟他的同工就离开那里，然后他们经过马其顿和希腊，再来呢他们到了特罗亚。这个次序是这样子哈 ，AB， 然后呢他们去到了特罗亚，在那边有聚会保罗讲道讲得很长，还记得吗？有一个少年人他坐在那个窗口楼台的那个地方，结果呢打瞌睡掉下去这个不省人事，照他们说是死了，但是最后神行了神迹让这个少年人来醒来。那让我们看到说保罗他纵使回程很匆忙，但是他还把握机会，信徒们也很热切的希望能够听他的这个讲道，所以在那边特罗亚短暂的地方的时间保罗也跟他们分享福音。然后再来保罗向以弗所的长老们告别，最后他到了该撒利亚，到了该撒利亚然后上耶路撒冷去。在这个地方想把这一段圣经节几个要点我把它列在这里。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众人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凡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的家里面我都教导你们。你可以看到在众人面前，在聚会大型的聚会，还有在个人的家里面小的聚会小组，保罗教导他们凡是与你们有益的，在你们的这个信仰上面、灵命的成长上面、做门徒的栽培上面，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然后更是劝勉他们，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花了很大的心力，那他们也知道，所以呢保罗跟以弗所的这个会众，特别他们长老领导阶层是非常的感情非常的深厚那保罗讲到说劝诫他们，甚至流泪的来带领他们劝勉他们。我想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一样的流泪祷告劝诫他们，可是哥林多教会却是让保罗非常的失望。那这个上一次我也提到了那么在这里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保罗不可能长时间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交托给神，还有他神的道，神的道就是这个恩惠的福音，救人的福音。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在那样一个告别的聚会里面，他语重心长的跟他们讲的这些话，更说到说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里面非常的迫切， 他说到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这是让我们很疑惑的事情，就是说保罗出来宣教是圣灵差派他的，圣灵感动不只是他和他的团队，更是感动安提拉的教会。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要结束他第三次的宣教的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却向他指证说会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但是保罗说，虽然是这样子，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这里讲到他忠心服侍主的这样一个坚决的心志，靠主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那最后他更是讲到他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像我一样这样劳苦。我做的榜样就是像你们这样，要让你们学到应当这样劳苦来扶助软弱的人。软弱的人指的是什么呢？可能说贫困的人啊，身体有病的人，但是我想更保罗的心里面所想的是那个在灵性上面软弱的人，在信心上面软弱的人来扶助他们。那保罗说又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一般我们把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放在我们去周济人钱财上面的施给施予，但是我想保罗在这里更是要以父所的长老来学到，你扶助那些软弱人，你把你的时间精神你的这个爱心来施舍给别人，是一个舍己，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做门徒你要舍己一样。那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在你的人生的优先次序里面，什么是重要的，这个衡量之下，施给别人，为别人来着想，比你要领受，我们都希望得，但是这里说那个优先次序是给别人，顾到别人的需要，比你自己要领受更为有福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在这个最后的告别里面，他讲到再来有捆锁和患难，我就想到说哎呀，情何以堪啊。保罗在长达10年的三次宣教旅程，而且这三次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就像上次讲的这个神的道大大兴旺啊，而且得胜。等待保罗在前面等待的竟然是捆锁患难。我们再来退一下来想到说，其实不只是圣灵提醒保罗，更是有许多他周围的人包括先知跟他说，哇，在那里有这些患难啊，甚至你会被捉了，会关在监狱里面，不要去。可是保罗明明知道危险，他仍然要去耶路撒冷。我们会有这个一个疑问啊，像我们中文讲说明知山有虎，然后呢偏向虎山行，现在我们去山上，在美国很少见到虎啊，而且见到熊啊。 有知道山上有熊，可是偏偏还要去，对不对？明知道危险，为什么保罗仍然要去耶路撒冷？你有没有问过这样、想过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我们从保罗这里来找到答案。保罗自己所讲的，我重要的是要完成神给我的路程，就是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职事这个就是一个服务啊，或者说我们今天用的教会用语，比如说事工啊，或者是服事。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这样一个交给我的责任，所要做的事工，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要向人们来证明神的福音，这福音是恩典的福音。那保罗坚定的往耶路撒冷去，为的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当日耶稣一再讲到，我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呢，人只要被交，甚至钉他十字架，保罗坚定的跟随主的脚踪，勇敢的面对耶路撒冷的行。那再来的很长的圣经呢，就陆续的来讲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首先，保罗拜访当时教会的领袖，就是雅各。然后呢，有人看到有犹太人看到保罗和一些人在圣殿里面，就开始攻击他们啊，甚至打他们。然后呢，保罗被罗马的军兵拘捕，最后保罗在众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他特别再一次讲到他蒙恩得救的见证，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准备好我们的见证。那么一方面好像是说为自己来辩护，但是事实上呢，是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自己的身上。那我用很多好几个图片哈，来让你们看图说故事哈，没办法很详细的，但是呢，让大家可以复习一下。若是你在这个使徒行传这边还没有看过，希望你能够亲自自己打开圣经来看。所以有犹太人他们从以弗所那个区域来，看见保罗在殿里面，然后呢，这个他们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住保罗，然后甚至呢，他们不住的打保罗，一直要到那个千夫长跑到他那个区方，禁止他们才停止不打保罗。然后呢，千夫长看这家伙是 trouble maker 制造麻烦的，就叫人家用两条铁链把他捆锁啊。你看远方的那个保罗啊，手被铁链捆着，众人呢在那里乱嚷，得不着实情，就是千夫长希望能够搞清楚事情，可是没办法。再来呢，保罗就站在台阶上面比较高的地方，知道当时的这个罗马人他们军营就设在圣殿的旁边，而且建得比圣殿高，这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很不尊重他们这怎么会在好像在监督他们一样。那保罗呢，就站在这个高的这个台阶上面向百姓摆手，然后百姓们就静默无声。保罗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解说。那这个图画是一个 大家都比较要注意到的，就是保罗站在银楼的台阶上，他讲了一长段，整个22章，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来辩护，也就是他再一次讲到他怎样，在大马色要去抓这些基督徒的时候，神，耶稣向他显现，光照着他，这样一个过程。那再来继续啊，保罗讲到说，这个耶稣吩咐他要去往外邦人那里去，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哇，群众就非常不满意啊，啊，然后啊，要抓他，要殴打保罗。这个时候，保罗被从殴打的危险啊营救出来，然后保罗逃过被鞭打的厄运。就是罗马人他抓来，好，这个这些人呢这么作乱，一定你有什么问题就要鞭打他。可是保罗说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可以免受这样子的啊鞭打。那保罗在公会面前受审，就是啊，这个千夫长再一次的啊把保罗放在犹太人的会堂他们的公会面前。就是包括大祭司在那个地方，讲到耶稣当日也一样的，首先被送到公会，犹太人的公会那边受审问。但是呢，这个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就讲到主耶稣站在保罗的旁边。我等一下会再一次强调这个事情，主耶稣站在保罗的旁边。甚至之后呢，保罗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犹太人发誓要杀他，要暗杀他，但是神的保守让保罗最终逃脱犹太人的计谋。那这件事情呢，我们来一一的来看一下。保罗在犹太人的公会受审问啊，那他们是很不客气的，但是保罗很有智慧的，让他们彼此间在那里啊吵闹，他们控告他的人也不和，所以啊，在最后呢，两方吵起来，甚至呢拉扯这个保罗，所以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哇，这个四分五裂啊，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回到营楼里去，就金营里面保护他。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节经文出现，来，我请弟兄姐妹你们来念一下，来，当夜，好，主站在保罗旁边。我们都知道主给我们与我们同在，但是这里一个很特别的是，主在保罗的旁边，表示那个同在，但是更讲到主是站在保罗旁边了、啊，站跟坐不同啊，啊，那主站在那旁边，站是表示随时要行动的，主在背后有所行动，然后主耶稣对保罗说：“放心吧，那这个你当壮胆，这个是啊、另外一个翻译啊，新译本或者是像英文的话，都是讲到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你为我做见证，将来你也要怎样，同样的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表示说什么？在这里你是安全的，虽然众人要这样子害你，可是呢，主说将来你要到罗马。保罗之前的书信里面有讲到，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到罗马，后来他真的到罗马，但是是被押送到那边的。可是到了罗马，他反而有机会向很多人，包括罗马的兵丁军官 还有国王来做见证。然后紧接着下一句的圣经节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摩起誓，他们一起起誓的有四十多个人。这四十多个人怎么起誓呢？说若不先杀保罗的话，就不吃不喝。哇，你看这真的恨保罗，要他置他于死地，甚至起这样一个很毒的重的誓，不吃不喝就绝食啊。那意思就是要就是你死，要不然就是我死啊，你死我活的这样情况下，那就是要一定要杀害保罗啊。但是奇妙的神却是却是来保守保罗逃脱了这个刺杀。这过程是怎样呢？我们来看一样的这个看图说故事哈。这里一样，犹太人同摩起誓，若不是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然后呢，偏偏保罗有个外甥，可能他在罗马在犹太人的这个公会里面是有什么亲戚关系的，听见他们设下的埋伏，他去告诉保罗，保罗呢引荐他去见了这个千夫长。那千夫长哇，看到事情很严重了，这些人真的要这样子刺杀，暗中的假装说要送他去审问，但是呢路上就要杀他。百夫长这个叫两个千夫长叫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车辆马兵什么的，然后往凯撒利亚护送保罗到那一边去，那边有个巡抚叫菲利斯然后他们这个彻夜趁着天黑这样子的这个跑到凯撒利亚，把文书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那这是一个段落，就是保罗被送到凯撒利亚，不是犹太人聚集的中心的地方，这样的话犹太人要害他就比较不可能了。好，在这个圣经里面，我想提出这一个重点，保罗说我要成就主耶稣，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要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对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给我们一个答案，讲到保罗他把握每一次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他想到到耶路撒冷他有机会为主做见证，他为着他的同胞犹太人，他说他性命也不以为可惜。他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境遇里面，再来我们看到他怎样到罗马去，哇，那也是很惊险的，但是也看到很多的神的保守，很多的高潮迭起。在这些境遇里面，使徒保罗他把握每一次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讲到做见证，是不是正好回应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一直在背的经文，对不对？说圣灵降临，然后呢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保罗正是这样子的，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就是要来为主做见证，证明这个福音，希望人能够来归向主。那再回到前面，太快了，OK。 那我们需要来把这一个保罗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耶稣也是说我们去是会有很多的困难甚至危险，但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持守这样一个主所交代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就是做见证，做主的见证。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你是全地的主，你更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但是许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没办法来归入主的名下，来成为天父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真的说，我们预备好，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像保罗一样为主做见证。纵使在困难中，或者甚至会遭遇危险，但是我们像保罗一样不以性命为念。主啊，要来完成主你所托付给我们个人的，还有我们全体、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指示，就是要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我们不只是领受这个恩典，那我们白白领受，也可以白白的给出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位，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感动我们，或者在今天，或者在以后，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立定心志，要忠心来服侍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候我要带领大家我们再来领受圣餐之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叫做领我到独楼地。生命之主，愿你作王。
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使我莫忘你荆棘面，领我到独楼地，使我莫忘客西马尼，莫忘我主痛苦受试，莫忘我主仁爱慈悲，领我到独楼地。
我们站立一起来唱，稍微快一点点。
恩民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我莫忘你荆棘面，领我到独楼地，使我莫忘客西马尼，莫忘我主痛苦受试，到独楼地。
再来第四节，
主啊，我愿甘心乐意背十字架跟随你，我无论怎么背，因你为我舍己，莫忘客西马
在领用圣饼和杯之前，让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真心的信靠神？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更知道说我们要来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里，若有什么罪，我们也需要悔改，向主来认罪。我们在有一个省察自己跟祷告之后，生命之